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呢，我们为了即将开始的一个准备人去洗礼的课程来铺路，通过三课洗礼的意义的专题来为了下来的几个月的洗礼的课程来铺路。今天晚上已经是洗礼的意义的第二讲。上个星期三呢，我们看了两段新约圣经福音书里头的我们的主耶稣所讲的重要的话，况且呢，话的内容啊，挺震撼的，特别是路加福音的14:25以下，耶稣的话是使读者震惊的。上个星期三，我们有过非常的活跃的交流和讨论，在上个星期三的讨论的过程中呢，当中有几个人提了好一些的很好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掌死的权柄的这个问题，我就答应了在今天更好的机会好好的为他解答。那么在今天开始我们的洗礼的意义的第二讲之前，我们首先就来学习一下，问题是这样的。马太福音的28呢，上个星期的经文说28:18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8 verse 18，复活的耶稣在18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谁把全宇宙的所有权柄赐给复活的耶稣呢？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都能意味，都能意识到，赐他权柄的就是拥有所有权柄的宇宙的创造主是天父。神天父应该是掌握一切权柄的。现在呢，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又把所有的权柄赐予耶稣了。但为什么在新约圣经的某一处说魔鬼撒旦呢是掌死权的那一位？谁掌握死权呢？是掌握在天父手中呢，还是掌握在魔鬼的手中？第一呢，独一的真神亚伟，我们的父，的确掌握一切的权柄，包括生权、死权，这是千真万确的。正是因为神是掌握着一切的权柄，他才可以将权柄赐给复活之后的耶稣。要回家参考的话，你可以记下诗篇的31:15，或者是诗篇的119:109，诗篇119:109。Psalm 31:15 or Psalm 119:109, 或者是119:109。在这两处的诗篇呢，那里呢都说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亚伟的手里，就是生权、死权的确掌握在神的手里的。那么圣经的新约有没有一个地方说魔鬼啊就是神的对头，是掌握死权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法，朱明就不会这样提问，对吗？请翻开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2:14，希伯来书的2:14，这里就说14，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这个我们的身体，他就是耶稣啊，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耶稣的身体跟我你的身体是一样的，有一个目的，他要借着死败坏打败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的意思。这里就表面上说魔鬼神的敌人是掌握着一个人什么时候死，这个死权的。这里也看出了为什么一个解释圣经的一个教师啊，需要学习原文希腊文希伯来语的原因呢，因为靠一个译本的话，你是没办法发现 要是什么地方翻译是没有把原意啊忠诚的翻出来。我翻查过这个死权，这个权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发觉这里的权跟刚才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的权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的是 exousia， 是权，权柄，是真的翻译的对了，权柄。这里呢是 kratos 不应该翻成权柄，应该是翻成是能力力量。 kratos 跟 exousia 是两个不同的希腊语，所以应该翻成是耶稣了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要借着死来败坏拿掌握着死亡的力量的魔鬼，这才是原文的意思。用我们的现代的汉语来说呢，就是魔鬼是掌握着叫人类必死无疑的关键。请注意，耶稣击破魔鬼使得人类必死无疑的关键呢，是死，借着死他要打败魔鬼这个掌握使人死的关键。已读共读，你掌握着要我们死的关键吗？我就借着死来击破你的这个攻击。为什么圣经说魔鬼是掌握着叫人类必死无疑的关键呢？ Okay， 现在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5到56节。 1 Corinthians 15:55-56。
O death, where is your victory? O death, where is your sting?
Sting, yeah.
The sting of death is sin, and the power of sin is the law.
这里所谈的是死亡，但是这里呢，死亡变成是一个人物这样来谈论了。但死亡啊，死亡这个力量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钩又在哪里呢？所以这两句平衡来比较呢，就发觉权势的 power 的力量跟下一句的毒钩是一样的意思。在汉语的翻译我们就似乎看见了权这个字，对吧？权势，其实对比英语的翻译的时候就没有 authority， 没有权柄这个翻译的，是 power strength， 就证明了刚才我说希伯来书2章14节的 kratos 的意思是力量能力，而不是权柄。这里谈的也是力量，所以连续两次我们的汉语的翻译呢也不是完美了。这里连续两次的汉语翻译呢都不应该翻译权柄的呢，都翻成权了，所讲的是死亡的力量。这里讲的死亡的力量是在乎什么呢？这里说的死亡的力量使得一个人死的力量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在于56节，就是罪。圣经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说，当人类犯了罪是有后果的，犯罪的后果是使得人必死无疑，死亡就是犯罪的一个后果。所以只要魔鬼能够煽动人去犯罪，人就必死无疑。从这样看来，魔鬼就掌握着叫人死的一个关键了。一个就是魔鬼掌握去令到人必死无疑的方法或者关键，就是通过呢去煽动人，诱惑人去犯罪。因为圣经说呢，罪的公价，罪的后果就必定死。我就重复这个答案，神就是天父，的确掌握着生死以及一切的权柄，没有什么权柄包括死权不掌握在神的手中的。圣经汉语翻译说魔鬼掌死权，他掌握的只是叫人死的那个方法，阴谋关键不是那个权。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内容的缘故，回答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为止，我就继续的讲下去了。 在我开始今天晚上洗礼的意义第二讲之前呢，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节或者临前的十五章说的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啊等等这些的话，的确吐出了一个现实，就是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存在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就像上个星期我们所学习的一样。所以这两段圣经呢，不论如何点都好呢，是突出了一个现实，就上个礼拜所学一样呢，你知也好你不知也好，存在在人生当中的呢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从这里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第二课来学习洗礼的意义。上星期三我们有了很好的一讨论，今天晚上我希望更活跃更深入。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既然洗礼的意义首先就是参战参军参加部队受训受装备被派往前线参战，就是参加这个在善与恶之间的神与恶者之间的一场的战争里，老实说谁要呢？当中有人在考虑洗礼，当你听见洗礼的意义就是去参战的时候，你有想过去参战吗？甚至你知道洗礼等于参战了，你要吗？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这个英国认识，你移民到这里来，你来这里求学是为了这里的国家好，这里的环境好，谁来这里是为了参战呢？参战绝对不是你做人的目的，是吗？但是圣经现在说洗礼的意义是参战，谁要呢？这个是我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问题。能不能老实的告诉我，上个星期我们又学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重新翻到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再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上个星期三有参加的就知道这里的翻译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我现在按照原文为你们再翻译。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洗礼有可能包含这种的后果。我今天晚上的另外一个老实的问题，谁要这样做呢？你要吗？你要不要伤害亲人的心呢？你家里要是到目前非常和睦的，很相亲相爱的，亲情亲情是很重要的，你真的要伤害家人的关系吗？谁要？那为什么你考虑洗礼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就是洗礼这回事真的值吗？你真的要伤害你家人的关系吗？洗礼值吗？洗礼真的值吗？洗礼值得一个人去这样做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挺老实了，问不得的，这个问题很老实的，不可以不问的。那你们说呢？你们的想法又怎么了？参战与否，你要还是不要？我愿意为你们换一个角度再提问。一个人能不能避免加入或者是被卷入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呢？啊，有人摇头了。所以按照你说呢，这是不是我想不想参军的问题，是能不能不被卷入一场战争的问题了。你的意思？
你
如果说参战，我不太能理解。
嗯，
但是如果是卷入善恶之中，
嗯，
这种是非问题是，我觉得是避免不了的。
嗯，为什么你觉得避免不了？你能不能举一些的日常生活里的例子，告诉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被卷入这场战争呢？
嗯，突然如果这个天花板砸下来了，然后有人受伤了，
嗯，
我是逃命呢还是救呢？
嗯，
这就是，
嗯，
就是一个抉择了。
嗯，
那命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我去救我可能就是上，我如果为了明哲保身，我把身上压在我身上的再推过去，然后我跑掉了，那这就是恶。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好的例子。我想提另外一个例子，是比较小的但是很难的。比如说我或者是你做错了什么，伤害了谁，破坏了什么的关系，是我错了，我的心也知道我错了，那么我有没有这种的勇气面对自己，面对事实，首先在我里头承认是错了，然后我有没有勇气开口向那被我得罪的那个人开口说一声，对不起，是我错，不容易。年纪越大，地位越高，就越难。以前越少道歉的，就越难开口道歉、认错。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华人的缺点，不能开口说我错他，宁死不屈。按照圣经，不但我应该开口勇敢的承认，我还要进一步的开口，请你原谅我。哎呀，这一句更难呢。善与恶的斗争在这里就真真实实的。所以要是好像福曼说的那个，有人需要你救命，你救还是不救，或者是认错，也是善与恶的斗争呀。所以一个问题不是你参加不参加这场战争，你避免不了的。看来我的问题问错了。还有在去年，我在星期天有一次把一件事情告诉你们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听福音、听圣经听了几个月，她想受洗，她没有想受洗以前没事，平平安安的去参加，平平安安的回家。她一决心要洗礼之后，因为她是以前是山上的一些的农村的地方长大的缘故啊，很多的邪灵啊这些的东西曾经她接触过，她一决定要洗礼，她睡觉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警告她，威胁她千万不要洗礼，她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她就告诉牧师我不洗礼了。后来全教会为他祷告，我们这里的几个人也祷告，结果很神迹般的，本来害怕就平安下来了，就赶紧找牧师说我还是坚持要洗礼。在洗礼当天，一洗礼完从水里一上来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一样。所以一个人洗礼之前那种的斗争啊，好像是恶的势力要争取，要争取这个人归属神以前的，要把他拉过来，这种的斗争呢，有时候是演得非常的吃力的，有时候呢，那个人想去往前走洗礼的时候呢，灵战的斗争呢演得特别的刺激的，好像刚才个故事那样。刚才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洗礼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牵涉到要恨我们至亲的人，在某些的特殊的情况下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值得吗？这个就是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了。如果要恨我们的至亲的人，洗礼要这样，是真的值得吗？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去引导大家去思考了。我们至亲的人 真的必定会成为反对你的敌人吗？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我们的至亲的人可能不可能一天和你在一起，一同参加天父以及耶稣的作战的行列，成为你的战友呢？有这种可能吗？要是有的话，问题就不应该是一面倒，也应该问怎么的情况下我们的至亲的人可能成为支持我们一同参加这场善与恶之战的一个战友。说到这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去提一提我自己很宝贵的一个故事。我20岁的那一年，我还在念书，因为福音的对我的吸引力的缘故，我就决定了毕业之后先不回家，而去学圣经，去准备自己终生传道去。虽然我念的是计算机的专业，我已经决定了人生太短暂了，我没时间一面追求我的理想，一面去参加天父的这个行列，我决定自己传道。我就告诉我爸我妈我哥我姐，我是最小的。我出生自一个清贫的家庭，他们用尽他们的金钱来送我到外国读书。我毕业前的2个月决定了传道去，他们伤心，爸爸是第一个翻脸，太伤心了，太失望了，他什么都不说就完了。我哥是第二个告诉我，你真的不回家的话，你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家了。我姐比较温柔，但是也很伤心。但是我妈是最后一个说，你既然不回家，你再不用回家了，我家再没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大概20岁左右。故事太长了，当时的我面对了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是我坚持了。我坚持在这种选择之下，我很想又选择神以及耶稣，同时又保持跟我家的一种的亲情，两个我都想要。我怎么办？我就告诉爸爸，我说天命不能违，我说我天上给我的父亲有个命令，我不能够违背，我还是不回来的，但是请相信我，我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那么我选了，那么我的家人怎么办？没人去诉苦啊。我祷告里头我就告诉神，我说我是没办法，但是是你呼召我跟随你的，现在我就跟上去。他们一天接受还是不接受你，他们的永恒的结局啊，天父啊，我交给你了，我交给你了，我去了。所以我是这样解决我这个想两方面的兼顾的这种的解决，我是这样的。很多年之后我毕业了，圣经的培训也毕业了，我就回到香港，就是2-3年之后吧。其实短短的2-3年，我的家人已经完全的接受我了，他们看见这个事实不能再改过来，他们也不再劝我去改变主意了，他接受下来了。这个第一。第二，不到一年，我爸我妈看见我一起教会你去服侍的我的亲爱的同工们是这么特殊的年轻人，他们被吸引了。在1年到1年半左右，先是我妈，后来是我爸妈一起回到教堂里头看看我跟我的同工所带领栽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发觉除了我的同工是好年轻人之外，我们所栽培出来的教会里的人也是非常的出色。我离开香港又回到加拿大传道之后， 在我香港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不光是同工们、就是们，看待我爸妈好像他们自己的双亲一样。以致我爸年老的时候告诉我，这样好的年轻人我没见过。不，我见过，是很早以前在中国乡下人情味还很浓厚的地方有过，但是今天的香港他说我没见过。他很喜欢当中的我一个同事，一个同工。我妈妈告诉我，他说你爸临死之前告诉我，你爸喜欢的某某人比喜欢你更要深。我的同工，我教会的栽培出来的人，给我爸的印象是这么好的，他已经完全站在神的教会这一方来了。我哥到今天还是拜偶像的，拜中国的神明的，但是他不反对我。我姐曾经洗礼过，但是也绝对不反对我，但是他非常支持我，他知道他的弟弟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我很想分享的是我妈。当天我选择了跟随耶稣，把我家人的结果交给呼召我的神。很多年之后，我妈亲自有一次在上了教堂超过十一年之后，听他的儿子讲到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的星期天，他说下来几个月有一个洗礼要向你们的牧师报名，那我应该向谁报名了？他说，我说你向我报名也行，你向洪牧师报名也行，洪牧师就是我另外一个同工嘛，我都可以了吗？在没有压力之下，我妈妈也跟上来了。有一天我在从中国的内地回香港看我的母亲，我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妈跟我两个。妈说电视不看了，把它关机。从窗外看见香港一些的高楼啊，家家户户的一灯火啊。她对我说，有哪一家像我家这么幸福呀？儿子啊，你担心什么呢？你已经给了你妈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了，你就放心的专心去做好你的工作，你妈有你的天父照顾，去吧，你担心干嘛呢？我妈几十年之后这样安慰我。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没有另外一种东西比你的母亲支持你这种的鼓励更大的，没有，对我的回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回报。所以对于有可能要伤害亲人的感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只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应该说亲人也是有可能和我们在一起站在同一个战线上的。趁着现在我们是面对着是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这段的话，请温习一下第三十一节。因为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图画来告诉我们洗礼应该如何的去考虑清楚。第二个图画就是打仗的图画，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决量能不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二万兵的来攻打他的。上星期我们学到了，要洗礼的话要必将面临的临战里头的主力那种的敌方的力量啊，这里形容为对方是二万兵，自己是一万兵力。今天晚上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万敌二万呢？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呢？从上文你能不能看出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上个星期有人就回答得很快，原说善恶之争的当中的敌人就是魔鬼了，回答得很快。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的经文的里头魔鬼这两个字没出现？我不是否定魔鬼是我们是神的对头，我不是否定，我只是说在这段话里头 特别是二十六、二十七两节所提起的敌人，敌对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或者是谁呢？到底在个灵界里头的我们的敌人，反对我们的力量呢？除了魔鬼之外，在上文二六、二七节的，你看不看到头绪是指哪个人，是什么呢？我不是否定魔鬼是神的敌人，只有这里没有提到魔鬼，这里所提的敌人呢是其他 的人来的。当然上个星期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家人有可能反对我们，有可能不一定、哦、有可能反对我们。还有呢？还有谁？对，除了魔鬼，除了我的家庭的人有可能反对我们之外，比这一切更难对付的是你自己，是我自己。这个麻烦，怪不得耶稣说，一个人来跟随我，要不舍己的话，就不可能做我的门徒。不是勇敢的问题，不是勇气的问题，大义凛冽的这样的牺牲自己，不是这个，是认错这些问题，是能承认自己是不对这个问题，这个要命啊！怪不得对方是两万兵力，自己如何努力，除了别人、他人以及魔鬼之外，还加上自己来攻击自己，那麻烦了，双重的麻烦。所以上个星期三我们看见了唯一的一个取胜之道，是不靠自己的勇敢，而全靠呼召我们参加战争的天父，以及为我们立榜样的走在我们前方的耶稣基督。这个是取胜的唯一的方案。但是参战之前我们必须要做的，就计算好代价，愿意不愿意，要是自己成为反对神的这个敌人的话，舍己；不愿意的话，一定输的。为什么一万兵敌二万兵呢？原来是敌方除了魔鬼和可能反对神的家人之外呢，原来最要命的敌人是自己、啊，唔怪得二万兵啦。所以如果唔愿意舍己否己嘅咧，耶稣话：就算你好想跟随佢都好咧，你做唔到、啊。你需要嘅唔系勇敢啊、冲动啊、热心啊，你需要系否己。今天晚上的时间呢，过得很快。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探讨完这个，就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洗礼真的值吗？经过两晚深入的探讨之后，洗礼这件事真的值得你去做吗？这么大件事，涉及的代价、涉及的斗争的困难这么多，是值吗？这个问题是必须问的，因为人生的光阴有限呀，不能够浪费我们的光阴啊。你真的觉得值吗？所以个关键的今晚第三个重要问题就是呢，你真的觉得洗礼好值得去做吗？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很值的，不是绝对值的话，我想你都不会做了。要不是洗礼真的是值的话，你会做吗？你真的要做吗？所以我像我主耶稣一样，连续两个星期晚上劝你们不要冲动，坐下来，你不懂怎么想，我帮助你想，想清楚才决定好不好。所以为了你们的好处，本来上个星期三已经启动了这个几个月的课程的，我的妻子就建议先给你们提供这三课，先了解一下吧，为什么这么冲动了。为了你们的好处，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牧师呢？这样当牧师很像耶稣啊，啊，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洗礼值吗？Jill，你觉得呢？
值得。
真心话？真的真心话？ 哎，你讲两句，讲两句。
你讲啊。当我接受咗神系俾咗我呢个救恩之后咧，我觉得我人生嘅我一生从来都未试过真系咁有点讲。我覺得我做每一樣嘢都從新開始過之後咧，就好有方向啊，好有已經
唔緊要
太多嘢啦，我都唔知道由邊度開始講。因為當我經歷到神嘅時候咧，真係好開心。好似頭先我哋講話誒，屋企人反對你咁樣，但係牧師都有講過佢之後嗰個經歷啦，跟住。我哋仲可以參與喺呢個大家庭入邊咧，係真係好開心、好喜樂噶咯！呢個家庭先至係真係好和諧，好成個家真係好公義、好和諧。哇！真係我都唔識得點樣去表達我自己嗰種嘅感受，但係我洗禮到依家，我都係好覺得係我人生做得最啱嘅一件事。
就說他不會說話。我觉得最后几句话呢说得太好了，也许言语不是很华丽的言语，但是他的确把他心中的真话说给我们听了。就是其中一位是想过 自愿去洗礼的一个，他一点都没后悔。本来要是有机会呢，大家有心可以问我们当中已经洗过礼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故事愿意跟你们分享的。那么今天晚上我只能够继续讲下去啊，用几分钟把它讲完它。洗礼值得吗？这个问题按照圣经呢有下面的答案。我们的面前的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这一段有几个字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第二十六节做我的门徒这五个字，第二十六节的 Be my disciple 做我的门徒。上个星期辉已经说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生的追随耶稣，向耶稣学习的意思辉说的是对的。但是今天晚上我要补充的是，做耶稣的门徒不单单是追随他，而是跟耶稣有着一个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善与恶的战争当中，我们是紧紧靠着这位复活的耶稣去面对大大小小的战事的。他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最可靠的一个战友，也是我们的统帅。所以洗礼的价值是在于能够通过洗礼永远的时刻的跟这位复活的耶稣紧密的在一起，这是洗礼的意义的价值的所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取胜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靠自己，全靠天父以及复活的耶稣，跟他们一起的面对战事。我一取胜的方法就是不靠自己，完全靠天父和复活的耶稣，跟他们一起面对大小的战事。所以跟他们两位一起就变成了洗礼的价值的所在了，这就是洗礼的价值的所在。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又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吧，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六到二十节。这段话里头表面上只看见复活的耶稣跟门徒说话，表面上是看不出天父我们的神有直接的说话。但是呢，在十九节谈到施洗的时候啊，就的确有了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因此啊，从中我们就看见其实不单是耶稣在这里，差遣耶稣去作战的天父啊，也跟耶稣在一起。 所以雖然表面上看不到天父在這裡，其實天父和耶穌一起在這裡。進一步呢，就是最後的一節二十節，主耶穌也代表着天父承諾，當教師們忠誠地把耶穌所教訓的都吩咐洗禮過的人去遵守的時候啊，耶穌就常常時刻地与洗过礼的人在一起，直到这个时代的尽头。从这里我们又看见洗礼就好像跟神立约一样，他对跟他立约的每一个儿女答应过，他会永远的，他以及复活的耶稣会跟这个人常常在一起，去面对一切的快乐，一切的困难。这场仗是他呼召我们去参加的，他不会撇下我们。这就是圣经告诉你洗礼的价值，现在是你的责任去考虑，你觉得值吗？不值，你去想。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我还有几段的圣经，我就结束。这里呢，第十八节我们已经学过了，天父把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复活的耶稣。现在呢，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25到26节。前一阵子我们看的是灵前的15章55到56节，现在看的是25到26节。请阿开你为我哋读出嚟。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请注意第一句，二十五节的第一句，因为基督必要作王。基督作王就意味着他从父神那里得过了一切的权柄，他才能够作王。这个是谈到复活后的基督，因为得着了权柄，他才能作王。但是下一句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得着权柄是有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任务。耶稣的任务是什么呢？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耶稣的脚下，就是说要完成这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耶稣赏赐权柄的目的是要奉天父的名去率领受洗的人一起去作战，以及带领我们克胜灵战里头的反对神的力量，包括死亡这股势力，也有一天天父要胜过他，所以圣经才有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的教训。现在呢，我们再看24节，请 Olive 为我们念。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所谓的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三句话呢，都是指在灵界里头反对神的不同等次的属灵空间的力量。所以这里又谈到灵战呢，这个复活的基督要逐一的把反对神的敌人的力量逐一的克胜，最后呢，把国啊再归还给天父。现在呢，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1章20到22节 ，The Book of Ephesians Chapter 1:20-22，以弗所书的1章20至22节。沈沈，请你帮我哋为我哋念啦。
喺20节读啊。
20章。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直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使唔使读埋22啊？
22，
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的元首。
谢谢。第二十节后面的有一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我想大家也能够看出来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是谁了， 是耶稣、啊、那么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物也应该很明显了。要是你看上文的话，比如说十五节的话，说的是父神，感谢神，所以神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叫耶稣坐在天上自己的宝座的右边，使得耶稣所拥有的地位啊，今天的地位啊，是远超过在宇宙里所有灵界的反对神的力量的执政的掌权的，他耶稣是最高的，仅仅低于天父神之下。神把一切的权柄赐予复活的基督有一个目的的，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目的是使到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简单的来说，耶稣复活之后呢，蒙赐一切的权柄，不是好让他能够单独的靠着天父的力量呢去打胜仗，不是，他要带领其他受洗的人去作战，要跟我们在一起克胜反对神的力量。为了去证明这个重要的一个道理呢，请翻到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节，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节，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就是他的帮助，时刻的和我们同在。这样子啊，就神呢、啊、赐平安的神，就很快就将他的敌人撒旦会践踏在教会的脚下，就是神通过耶稣要率领教会一起的克胜神的敌人撒旦。请神灵也把十九节来念吧、嗯、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在十九节我们看见，在善的事情上我们要聪明，在不好的坏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参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试过不要紧，不要参与在其中。还是谈到这个善与恶之间的这种的矛盾，这种抉择。不论如何，这些就是证明耶稣蒙赐权柄，洗礼的人同样蒙赐权柄。耶稣蒙赐权柄的原因跟一个洗礼的人蒙神赐权柄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参战。请最后放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嗯、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有相信的人，神就赐这类的人权柄。请注意这两个字，这里权柄两个字的翻译是对的，没有犯错， exousia。 受洗的人蒙赐神的权柄，为了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是站在神的那一方，参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我必须在这里结束。今天晚上我们突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参军吗？现在你明白了，洗礼就是等于参战，你真的要吗？洗礼真的值吗？跟天父永远在一起，跟复活的耶稣永远在一起，参加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把我们的家人，把其他的爱真理爱神的人争取到天父的这方来，跟他们一起作战，你觉得值吗？这就是你们考虑洗礼的每一位需要想的。那么我讲的就是这么多，不晓得大家最后有没有些的很想问的问题，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想澄清的吗？这两次有没有帮助啊？这么的解释，所以要是我讲的太快，或者是你一下子想不起什么的问题的话，已经录音了，你可以重听来复习、哦、谢谢大家这么专心的去听，那现在我们就休息。